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陈怡芬，我应该称她教授，但是呢，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又很多年没有见了，所以呢，很想话话家常。那么我们先请怡芬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再聊好吗？
好的，各位听众，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跟爽秋真的是认识好久了，那当年啊，真是话当年。我是台大的博士生，然后拿了这个美国国务院的 Fulbright 这个scholarship 到美国去西雅图的UW， 然后去做交流。那么当时呢，就因缘际会的认识了好多在西雅图的好朋友们，然后留下了我这一生很难忘的很多记忆。都是好的，没有不好的。那么说到我自己要我介绍的话，刚刚您们已经听到了，我其实是学这个英国美国语文学出身的，但是后来我又拿了一个在回到台湾之后，我又继续去拿了一个学位，是关于这个文化资产还有艺术创新的博士。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学了英美国家的东西之后，我好像有内化，把自己变成西方人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不大认识自己的文化。怎么说哈？比如说，我们每天在生活在这里面，你就习惯了。就想好像空气被抽空之后，你才会知道它在，你不能没有它。那其实我就是这样子，重新回来台湾，重新再了解自己的传统。那当然，过程当中我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你说伤心的事件，就是母亲过世。那母亲过世之后，因为我遗传了她的很严重的这个糖尿病，所以开始需要打胰岛素。其实不是说我以前没有，而是我没有被查出来，或是大家都没有去注意到，我当然自己也没有注意到。那么母亲走了之后，因为她走之前我答应她要好好照顾自己，所以呢我就开始，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除了打 insulin 这个胰岛素之外，还要注意饮食，还有三餐饮食还有运动都要。啊，不是只有说哦，那个医生说什么你照做就好了，医生不会告诉你那么多的，因为生活是你自己在过。所以呢，我就开始自己做菜。那为了要保护妈妈的女儿嘛，那开始做菜的过程当中，忽然间有好多好多内心戏出现。为什么哈？因为妈妈不是教我长大之后要做菜，他从来不教我做菜。我相信我这一代的妈妈们，就是大概我是1968年出生，那么我的母亲他们那一辈是战后的妇女，都是职业妇女比较多，他们教导女儿的方式都是好好读书，然后以后找个好工作，当然最好有疼爱你的先生。可是我就是在做饭当中发现，我不应该做这些啊，怎么会是我在做呢？然后别人开始称赞我为贤妻良母的时候，我就觉得好荒谬，然后就觉得好冲突，我为什么我无法这么自然的接受。其实原因也就是因为贤妻良母这四个字背后有很多的，我们在父权架构也好，在中国的传统下面的男尊女卑也好，有很多层次，会让我去很多问题会让我去思考。 所以，哎，讲这么多，好像不止在讲我自己了，没有那么简单的
事。也讲到了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了。
嗯，那、所以其实我后来这个后来这个论文就是博士论文就写到了这方面去，也就是把我自身的身份还有自身的所有的经历变成一个研究。那、最近才5月1号吧正式出版，由三名书局出版社出版。大家都知道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书局，如果的那个教科书在台湾读过的话都是。那这本书叫做为你，女生的你，然后主食就是煮东西的煮，食物的食。嗯，其实这本书如果大家愿意的话看了就知道什么是陈一芬，从私人的到公共的。
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先看一看这本书，然后呢在这本书的这个能够看到这本书的是我们 YouTube 的观众朋友，那听众朋友呢就只能听我们谈这本书了。那么一份你写为你煮食，就是煮是烹煮的煮，食是食物的食。那下面的副标题是我们女食的故事，女人的女，食物的食。那什么叫做女食？是女人吃的东西，女人做的东西，还是什么叫做女食呢？
爽秋是，哎，是雅秋还是爽秋？我忘了，因为我们都叫外号，对不对？
对对对，爽秋是我的本名，雅秋是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用的名字，因为是被台长命名，他叫错了，就从此就是雅秋了。
OK， 好，那主持人问的问题相当好，因为其实光光要定义这个女士哈，就要大费周章。不过简单来说，她就是我们女人哈，一辈子在不同阶段会吃的东西，然后有传统的，从传统来看，金孕产乳、月经、怀孕、生产，然后哺乳，这个是最简单来说我们女性会被照顾到的。因为如果对比成西方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些东西，很少。那我们会坐月子，
生孩子之后完全没有坐月子的概念，这就已经可以说明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是的，那我为什么把它挂号起来，就是我不认为我们的女食传统应该停在这里，而女食的传统也应该有变动，往好的去变动，而不是一直停在一个原来的样貌。那么往好的地方去变动，就是例如停经之后的妇女没有被关心到，老年的妇女的饮食没有被关心到，然后这些都因为在过去汉医的传承里头，汉医的系统当中帮注意到的都是女性要有月经才能生育下一代，那产，然后这个哺乳好，那精孕产乳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把女性的身体加以利用，
是为了传宗接代。
是的，传宗接代，然后并不是为了保护那么单纯，它并没有在单纯的保护，反而是当我们在说月经真的有来没来真的是病吗？那如果我不生小孩还要去照顾月经吗？这些东西其实在现代的你说女性主义也好都提出了很多质疑。但是因为过去我们对于以汉医来说对于月经的照顾很多很多，所以反而在月经这一块我们已经被照顾得很好，但更年期没有。那更年期没有，我就是希望在这里面提出说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去照顾更年期。为什么？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头其实做了一些田野访谈，然后去问一些年纪大一点的长辈们，他们更年期到的时候有没有去看医生，医生怎么说， 那比如说里面有一位，他就跟我讲说他很早就停经了，那他就去问医师，然后医师告诉他说啊，反正你没有要生孩子了，你生孩子都生完了嘛，吼，你就不用管了。于是他就没有管了。那现在呢，就是面临这个都要开刀，为什么骨质疏松没有去照顾到？然后我们一些高血压啊、高血脂的问题都在停经之后会发生，这都是我们更年期妇女，还有我往后老年妇女，好，我们不要说老年，就是银发族将会发生的面临的问题，其实在女时传统框架里头是消失的。于是我希望能够往前推，往未来推，说啊，我们应该把那个不好的部分拿掉，然后放进好的部分，也就是一种建构的观念，说对啊，我们有女时这个观念，然后不要断这个传统，不要断，但我们要让我们下一代能够传承更好的女时进来。
那么你是从自己开始做饭，或者是做给自己吃的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呢？还是说你周围有人开始进入更年期，你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契机让你从这边去入手的呢？
你是单就更年期，还是说做菜这件事呢？
就更年期被忽略了。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经孕产哺里面没有包括更年期，你是什么时候惊觉到这一点，或者是？
其实这个东西哈，是我在做研究在文献爬书的时候发现说，因为我其实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很不是癖好，就是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我非常好奇，然后我一好奇起来就喜欢追根究底。那我一直对这个汉医的东西，因为我外公就是中医，那家里也很多医师，然后我一直都接触这些东西，习惯了，小时候也都吃补药长大。那我在读这些医案的时候，就是案件的案。我就越来越发现说这不对劲啊，因为我喜欢看妇科学，就是妇人科的那个学问。那我看了一看那个到最后就没有人关心这一块啊。然后反正更年期后来就是一种给你一些什么你睡不着就给你安眠药啊，然后你情绪不好他就说你就是歇斯底里嘛，哈，那在西方 hysteria 这个字其实是从希腊文来的。那希腊文那个 hysteria 其实有一个字源，就是说子宫哈在你的身体里头乱跑，哦，这个就是 hysteria 的源头。所以其实女人有病被以前的男性医师，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认为是跟子宫有关系。那我从那个
被
时候
污
开始。
名化。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这个更年期上面没有被注意到。那这是我读书，在做文献探讨的时候，我发现，哎，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另一半，他其实是内分泌科的主治医师，那他其实一直有跟我在啊，他是西医嘛。那我常常会用那个中医的方式跟他讨论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说，说我的另外一半也是女性，那我在我们两个还没进入更年期之前，其实我们常常在吃完饭散步或是遛狗的时候，我常常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赶快去上那个更年期的这些学会的课哈，然后免得我们两个一起进更年期的时候世界大战。
所以听这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发现，更年期会有情绪不对的时候，情绪反应或者是很强烈，或者是怎么样，才会让你用了这个世界大战的这个说法。
其实啊。这个是开玩笑的，因为更年期就跟月经一样，因人而异。有人啊，月经痛到死， 怎么吃吃这些止痛药都没有用，有人从来没痛过。你跟他说经痛，他说啊，那什么？所以其实更年期被污名化是真的有。然后有一些人他在更年期的阶段，他也许因着正当理由发了顿脾气，旁边就会有人说你更年期吗？所以其实更年期跟月经都被污名化。总而言之，女性被污名化的地方可真多。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这个女儿说，妈妈我是在青春期，你不要惹我。这个娃娃说，我在更年期，你也不要惹我。
是啊，所以这个也有人说，哎呀，那个你一定要把 女主管哈的这个经期写清楚哈，免得你在那时候惹到她，然后这些都是污蔑女性的方式。
那么在你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当然你很注意这个女孩子或者女人或者是老妇人应该吃什么。那么你觉得这中间的变化是不是跟你刚刚说你另一半这个是内分泌医师，他的这个内分泌是不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影响这些不同阶段的女性的不管是需求也好或者是他们的表现也好呢？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本书的出发哈，是用这个汉医五行的方式去说的，因为我是用汉医五行的方式来介绍说我们可以怎么样使用放进食物当中。那我并没有把这个西方医学的观念放进来，除非哈我需要去佐证。就是古医书里头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不能随口说说，因为他们的解剖其实有一点点不同，那么我就会去请教，倒不是我的另一半，我是请教了，其中有一段是我请教了我的神经内科医师，然后请问他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在发育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雌激素对我们的影响，因为雌激素这个是西方用词，那么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头有两个字叫天癸，
哪两个字？
天就是天上的天，然后癸嘛就是葵花宝典，没有草字头，
那就是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最后那一个是吧？
对，癸，谢谢你。然后
好的，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谈天癸这两个字。
好的。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陈怡芬，她是来自台湾，那因为她刚刚出版了一本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无可避免的提到她这本书，而且谈了一些内容。这个内容一谈不要紧，引起了雅秋相当大的兴趣，而且因为我也很好奇，她也很好奇，所以我就开始很好奇的问问题了。那么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呢，他提到了天癸这两个字，那么当然这个是汉医医书里面的说法，对不对？是不是跟内分泌有点关系呢？
是的，其实根据我那个多方的这个询问啊，然后呢我的神经内科医师告诉我说，这个拼凑起来哈，比对起来，它应该就是我们的雌激素开始分泌。那很多人会误以为天癸至哈是月经来了，但不是，它其实是我们开始发育的时候，我们的荷尔蒙开始分泌，然后使得我们开始成长那个契机。 所以你刚我们这个问题好像是说，哎，我是因为我的另一半，所以我才开始研究这个，然后用西医的方式，其实不是，其实我这本书里头，偏向用汉医的方式去解释，以五行的方式，还有我们《黄帝内经》那么多年前的东西放回来，然后去印证说，或者是说来运用。到台湾本地，然后我们如何在四季每一个季节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去饮食养生？那不是说治病，我觉得治病要看医生。但是我觉得我想提倡的是，女食是一个我们传统里头非常好的预防医学，因为我们上工治未病。最好的医师是要治还没生病，让他不要生病，那你生病了再去治那个不好。所以我觉得预防医学这件事情是需要推广的，然后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饮食啊，运动啊，那我用英文讲哈，就是 input output and exercise 最简单，所以你进出都顺畅。
所以这一个是进，一个是出，中间是过程，就是运动。
对，
好像是这个，
你一定要把运动带进去。
对，否则就进出的不那么顺畅了。
是啊，嗯，然后才能让肌肉长出来。
是在进去的地方还有骨头啊。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这个有人要去动手术，因为骨质疏松，也就是说你也要增加你的骨质才行，所以不只是长肌肉。
Exercise 可以帮助你这些东西。那我们其实出来的东西哈，还包括流汗呢，流汗然后排泄都是在这里。那 input 当然就是饮食。所以我其实非常强调这些东西，也希望分享给大家。
是，我也曾经听到一位医师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就是由你吃的东西组成的，所以你不希望你是由不好的东西组成，你就很注意吃好的东西。
对，在这个亚秋讲的非常好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件事情，其实放到社会学上，人类学上也是哦。我们华人啊，到哪儿去都会吃
吃什么补什么。
对，然后其实各国各民族都是，不论好他到了哪里去，他还是会吃他家乡的东西，不论有多难拿到，这是非常有趣的。所以这个 You're what you eat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放在身体生理层面，它还在文化上。
是你从小是被培养成有某一种的口味或者喜好，这几乎是终身难以改变的。
没错，就是这样子。然后放到文化里头，你就可以去探讨很多事情。其实，
那么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你这一本书的内容，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封面，封面里头已经有一些中药，当归啊、熟地、川穹跟白芍，这是我看到的。那么你刚刚说五行金木水火土，从这五行，那么这些药材跟食材是不是都有它们的属性？
那是当然，不过这个其实就是四物汤。
这四物汤就是对女性非常好的一个，我从小就已经听到四物汤，还听到白凤丸，这两个是我小时候听到最多的。
但是哈，我其实书里头，或者是说我过去几年有很多的这个期刊论文，好，都在探讨说我们为什么哈会吃这些成药。那这里不说啦，不过跟日本人推入我们 台湾有很多送进我们台湾很多成药是相关的，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那在这里我其实是在说母亲的菜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出发，就是说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怎么想都是想出母亲的菜。那它就是我们的从根底的文化。家庭的文化，就算今天哦，不是母亲煮菜给你，是爸爸煮菜给你，哥哥煮菜给你，那个一开始的菜色啊，或是调味，你就是会记住。那以我来说，母亲是她过世之后，我就用母亲的菜在疗伤。那为什么这样呢？亚修，你有没有？
我们先看一看你书的这个目录里面有一些什么内容，然后呢，我也看到了在第一章为你主持这一部分，在网上可以看到内容，所以我也对你跟母亲的关系其实是有一点的初步的认识啊。当然，等一下可能会谈一谈，就是为什么母亲的菜可以疗伤。那么，当然很多人就是对妈妈的味道是一辈子难以忘怀，就是我觉得跟你说的是很有关系。从小吃的东西呢，就是不管是不是经妈妈的手做出来的，跟妈妈是有绝对的关系的。那么第一章的章名叫做《为你主食》，里面包括母亲的菜、饮食的风俗研究启发、女食的含义，这可能就是我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了。那还有性别、饮食与文化遗产。还有把传统重新煮出来，那刚刚就是你在讲的这个，从不管是汉译的角度来看，或者是五行的角度来看，那么还要点描台湾女食文化新风景，那么可能就是你特别注意的这一部分。那么还有为你主食的非必须，还有不想要，我的身体、我的立场、我的处境、多元立场变换策略，这是第一章的整个的这个内容。那么讲到母亲的菜呢，我觉得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刚刚说你母亲的那一代是让女孩子要读书，而不是在家做菜、学缝衣服，然后做贤妻良母。那么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不希望做一个贤妻良母？你觉得这个是正中下怀？我就是希望能够这样成长。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那个时候啊，我的环境啊，我的社会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环境就没有要我的同学们啊去做这些事。我是高雄女中毕业的，高雄女中哈，我觉得当年的所有的台中女中、台南女中到一女中哈。都会排烹饪课，然后也都会排这个缝纫课，但
家
是
事课，因为我也是高雄女中，我知道高雄女中是叫做家事课。
学姐好，
你好，你好。
所以你有上到课，有学到吗？
我记得我的印象中是初中也有家事课，高中也有家事课，初中学到的比较多，高中学到的比较少。
我们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假的了。我的国中的时候的家事课已经都是假的，就是拿来上上英文、数学，或者是拿来考试。
听起
那
来很熟悉。
我访谈的那个跟我同一个年代的人，几乎都是这样。那所以，其实你说我母亲不让我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什么正中下怀，因为我们全部人都这样。那么，我在我网上一点点 我访谈的人当中，1960初头的， 他们其实会讲到一些，就是说，我在家可是不用做家事。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带着这个骄傲的，
对，是比较得意的，
是。那他们也都是在这个社会上，比如说已经是大学教授啦，或者是说，怎么讲，要，好像比较成名的，
这有社会地位的人。
对对，有社会地位的女性们，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您刚刚那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正中下怀，就是我们就是这样啊，但是不会，
所以叫你去做反而比较奇怪，就是了。所以同学的家长或者是母亲都不要求他们这么做，对不对？
我的缝纫课的作品哈，是我妈妈拿去，那个她也不会，所以是她拿去给，她是小学老师，所以她是她拜托她学生
学生家长，
对，就是很有趣，就是这些现象就是当年就发生了，然后如果可能的话，我的同学也可能会说，你要不要帮我一起拿过去？
那我的情况跟你稍微有点不一样，我的。我初中的时候家事课是要什么做围巾啊什么这些的，那我都是很高兴的就开始了，结果到了中间或者是一半多一点就来不及完成，或者是没兴趣继续做完，通常就是妈妈帮忙把它收尾。那我妈妈也是职业妇女，她是小学校长，但是她可以帮我收尾。
我母亲会织围巾，她是高手。他也帮我织了一套，就是也准备嫁人用的，但是我没
嫁
有
妆
真
一
的，
牛车里面的一部分。
对，不过，他们的擅长部分就是，比如说他也会做菜，但是他做菜的方式是快速，要快，所以
素
他
食，
是用
早期的
对。
素食。
没错，就是他去买最好的食材，然后做菜快速简单，然后小朋友赶快喂饱了，他得去看八点档，
所以
所以
是实用主义者，
他非常有，非常
有
非
效
常有
率。
效率，
所以这个也应该是对你相当有影响才对。
是啊。
当然，我影响可能是两方面，一个是跟他一样有效率，另外一个就是你那么有效率，我不要有效率。
应该是说，我有反叛期了，我也有我的青春期和反叛。那但是，
但是也免不了被潜移默化。
对，长大之后啊，那个爱干净哦，好可怕。然后。
如影随形，你不能摆脱。
对，就是无影随形。然后每次在做菜或是洗东西的时候，就在想说，妈妈那时候好像是这样做哦。然后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
是有人说，年纪越大，越会发现自己跟妈妈非常像。
我觉得就是在重复，不知不觉的在重复妈妈做过的事情。然后想他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去做出他曾经做给我吃的那些东西。那本来不知道这叫想念，后来就知道说啊，原来我那个不是一个血缘，不是一个生理基因而已，而是文化基因。然后他就把我包起来，
对，那
然
是一
后。
个日积月累的东西，而不是说他生了你，你就继承了的这些东西。
对，那包起来有保护我的成分，但是也有把我隔离开的成分。
有非常温柔的成分，也有很强制的成分，
对，
有霸道的成分。
所以我们曾经非常有距离，因为他就不愿意跟我沟通。那。不能沟通的部分，其实就是他认为的 女人应该怎么样。那他非常他很有趣，他自己就是说不愿意，就是好像忍耐公婆，所以他也就离婚了。那一个人带着四个小孩非常辛苦。我有三个哥哥，
是单亲妈妈又是职业妇女，要带四个小孩，很难想象啊。
是啊，我其实真的又问过他，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说，妈，我要是你，我就不要养这些孩子了啦，真的，你这青春年华，然后呢，自己的钱自己花，你干嘛带着这几个不跟你姓的人？
那你们还是赶快跟着他姓吧。
他又瞪我说，我给你读书不是让你这样想的。
那他是想让你怎么想呢？还是去孝顺你的父亲，去继承你的这个姓氏，父亲的姓氏所对你有的期许跟要求吗？
并非如此，他觉得他希望我可以有照顾我爱我的另一半，不要像他那么辛苦。虽然说啊，他觉得女人还是要有收入，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份好工作收入，
但是这副收入不是要养家，不是要负担所有的家计。
对，他希望我能够那个好好的被照顾被爱，那希望我有这样子这么疼爱我的另一半。那他不知道说，其实他女儿不是要跟王子在一起的公主，他女儿是一个
要跟公主在一起的公主也可以。
我后来发现他知道，
是他也接受了。
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是在他我怎么发现他知道了，是在他临终前，他问我说，哎，那个某某某老师怎么没有跟你来？因为我的前任也是一位老师。然后我就好惊讶哦，我就说没有啊，那个他有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明白说，母亲是关心我，而且他知道，他明白我，他并没有排斥这个事情，只是他可能在等说，有没有可能我会还是跟男性在一起。那因为他临终，所以他就说，可是这样，他接着就说，可是这样谁照顾你？妈妈走了之后谁照顾你？然后我才恍然大悟说，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亲密战友不会陪着我，那他怎么算是亲密战友呢？我才知道说，哎，其实妈妈在提醒我，你应该找另外一个人照顾你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件事情，我常跟人家说哈，妈妈生我，把我生得好好的，那又聪明又漂亮啊，我自己讲。
我同意，非常同意。
然后他临终前还提醒我说，你的对象有问题。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怪谁的，其实这个就是 love is blind， 真的。那也都，我们也都度过很好的时光啦，不过到最后，其实走到最后也都是该缘分尽了。那妈妈是一个，妈妈的过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接着谈。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陈怡芬，她来自台湾，最近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什么？
为你主持。
为你是女性的你，主就是烹调煮饭的煮。食就是食物。 那么这本书呢，内容很有意思，尤其是对女性来说。那么这个起源可能是跟你妈妈有关系。那么在写到了刚刚我们谈的第一章之后呢，第二章以后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其实跟母亲相关，接下来我继承她嘛，那就是我跟我相关。那跟我相关的原因是我的身体要我必须每天煮东西。那在煮东西的过程里，我就不断的发现，哎，我怎么在抗拒？虽然这是为了我好，然后我越煮越好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称赞我说，哎，好好吃哦什么的。那我为什么抗拒这个贤妻良母这几个字？那我就开始思考，因为贤妻良母必须挂回去我们传统里头对于女性的看法。那在传统饮食文化当中，其实我就发现它有性别秩序，就是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君子愿庖厨，然后那为什么君子可以愿庖厨，那我们女子就得进庖厨呢？那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所以其实这个是从汉朝开始，是班昭，
汉朝就开始了。
对，班昭就开始写了。然后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开始进去看说，哎，到底是谁开始啊，把这个烹饪写进我们的妇德妇功里头？那其实就是班昭。那在书里头我会说一下说，哎，其实班昭这个奇女子，她这么有才华，怎么会做这个事情，甚至所有女性哈，但是其实是因为逼不得已，因为她看着所有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里头，其实有社会的框架氛围说，哎，动辄得咎，连她的这些班超啊，这些哥哥兄长们都可能锒铛入狱啊，所以啊，他就希望他的下一代的女性的亲族们要好好注意，好好注意的言行举止，还包括煮东西。那么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探讨，也就是从这个有系列的历史系列去看说，哎，妇德妇功是怎么来的？那他照中国历代到了民国初年，他怎么去转化？
那么在台湾的日治时期，还有到战后啊，一直到现在，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变化？尤其到了现代，大家的观念又有很多的改变。
是的，因为啊，其实我们都以为说啊，现代就会越来越进步，然后用历史观点嘛，哈。可是我在这里面有提出，就是虽然好像大家开始读书了，女性可以入这个社会，然后女性可以去上女校或者是上大学，但是蜡烛两头烧，不会比在家里更好。
是非常辛苦。
对，不是只有我这样说，而是很多研究，我也收集了很多资料在这里面。那么日治时期其实就是跟西方二战一样，需要女性的人力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你可以出来工作。可是呢，等到战后，他就说你可以回家了。为什么？因为要把工作让出来给男性。然后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感觉。
没错，然后等到哎，还是要女性出来工作的时候，男女的工资不同，所以这个整个性别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中的性别秩序哈，其实我们刚刚说的是劳动部分，但如果放到吃什么？为什么要给女人吃这些？那我就可以去再谈到我刚刚说的汉医 怎么讲月经，好，然后怎么讲怀孕，然后怎么讲生产，怎么讲哺乳，那这些饮食类的东西都只是为了把女人的身体变成
生育机器。
对，就是你说的，我没有说那么难听。
对不起，因为你稍微顿了一下，我就给你接下去了。
然后这个，所以我从更年期之后啊，我都希望能够把原来有一些这个从黄帝内经里头出来的一些建议，转到我们当地当季的这个台湾哈，当地当季的女性火传统，你注意到这个火，它不是死的，传统必须是活的，
对，
如果没有
活，不断的变动的，
是的。如果传统好没有活人在用，那个传统就是死的。就有一首歌没有人在唱了，它怎么会是一首还活着的传统呢？你再怎么说它好棒都没有用。所以啊，这个歌要有人继续唱，这个人唱跟那个人唱，你今天这个我本人唱，这次唱跟下次唱也都不一样，食物也这样。那在性别秩序当中，我们就可以探讨这些，然后进入到说，哎，食用类。那这些食用类，小秋没有看到这本书本体吗？
没有，
因为这本书里头有好多我做的菜，那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图片啦。然后常常跟我说啊，看起来好饿哦。就不能晚上看，因为他起来吃宵夜，所以不能当睡前书之类的。那第三章开始，其实很多人说这是重头戏，因为在里面可以看到自己的生命的一些缩影，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呼应。因为这是我从很多就是不同年代出生的女性身上去采集的一些资料也就是田野故事。那我就让他们用聊天的方式做不是很正式的访谈为什么？因为每次我把麦克风拿出去，我说哎，麻烦你跟我让我访问一下那个饮食他们就说不，然后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啊，我不会做菜啊，像你那么会做菜。我就想啊，糟了，因为我这个有一个被人家误解说哦，我很会做菜，这个名声害得我研究做不下去，所以我就常常就说，哎，来我家吃饭，大家就会来，然后就摆一桌菜，然后就杯酒释兵权，然后有时候哎呀聊一聊嘛。什么叫做饮食药食同源我不会这样问，我就说哎，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食疗这件事？然后
很多人都说药补不如食补，从小就听到这个说法。
对，然后我就说那个是物机是食补还是药补？他说应该就是药补啊。然后我就说那麻油鸡呢？然后用这种方式就是旁敲侧击，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他们看法会不同，而且会有年代差异。
是这个药膳的感觉。
对，
但是很多人其实从小就吃，有不管是有什么红枣啊、枸杞啊，或者是当归啊，这种好像是很常出现在食物里头的。那都是有一些药食同源啊。
不过有趣在这里，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先分享，就是1930年代，就是长辈们，他那个时代出生的长辈们，也就是二战期间才来到台湾的。我曾经访问到一个奶奶，她就跟我讲，她小时候啊。他的妈妈他们在浙江，然后是会采花的，有一些花拿下来磨一磨然后就可以敷药， 然后他就说他妈妈在家在家乡啊，那个村子里是给人看，可以给人看病，但是不收钱的。然后可以帮助很多人。然后他就说他们这个花啊采下来，然后用盐去卤哦，然后那个就可以吃吃看，或是敷药，然后等等很多用途。那我那时候忽然间了解说，哎，这个厨房就是药房，这件事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现在我们没有这种知识，消失了，所以其实那个传承被断掉了。那我就问他说，哎，你妈妈的这个小包包，就是外婆给的小包包，给了你妈妈，然后妈妈有没有给你？他说没有啊，来台湾的时候啊，就 没有给我了。然后后来他来台湾之后也是当老师，所以呢，很多东西都不见了，但是他继续煮东西，所以他你会发现说原来在这里面我有发现这个药食其实有知识面，还有技术面，然后知识面会不会消失，技术面会不会消失都有可能，所以重新拿回来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几年有一些把它当做有趣的东西在想的人很多，想要复古啦，其实就是复古，就有这样子的做法。那至于坐月子，这个我们华人都会，对不对？然后禁忌也很多。然后其实我在这里探讨就是，禁忌其实会让我们不应该是说它不够当代，然后我们应该去反省那些禁忌。那我们多元选择，我就讲一个好玩的，就是我的学生啊，就跟我讲说，老师不是只有好吃，我们进去之前就要看他们摆盘好不好吃，
好
还
不
要
好
看看，
看？
对，旁边有没有 shopping mall。有没有 shopping mall？因为坐月子坐到好无聊，我得出去走一走。所以其实多元选择是出现了，但做这些多元选择出现之后，我们有没有在传承坐月子？有，坐月子还是存在，只是用不同的方式。那喂你煮也喂你吃，其实我们坐月子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勉强喝黑豆水呢？勉强吃维他命呢，其实都有。不喜欢吃牛肉也吃了。那
麻油鸡。
啊哈哈哈。那么厨房的那盏灯，其实很多人都很感动，因为那个爸爸。那我也很感动，因为我没有那种爸爸。那至于年菜，我也觉得是很有趣的一段落，因为通常年菜在家里是婆婆指挥媳妇，可是看起来好像权力在婆婆手上，对不对？但传承之后呢？传承之后就在媳妇手上了，有没有真的传承一模一样？没有，媳妇一定会改。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做菜，那个煮的人有权力，但吃的人可能权力更大。我不要吃，所以呢，小孩子说我不要吃这个，所以这个传承的媳妇就把它改掉了，传承婆婆的，然后也都，
所以就是与时俱进的这个传统。
没错，在变动中去保存才是对的，就是大家要求说，那保存当然是要不变呐，那观念就错了。
是，我非常同意这个，保存不是不变。那么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有创新，也有不能说完全是创新，但是可以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一定有一些人有更灵活的脑子，或者是更聪明的做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要怎么说要收进来的。因为古人有智慧，今人也有今人的智慧，不能把 军人的智慧放弃了，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传统来说非常不公平不利的一个想法。
对，以今非古啊，很不好。然后以古见今也很差。
对，食古不化也不行。
对，是啊，哎，我们都好有共识。
是，今天聊你这本书聊得非常愉快，那我也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做其他的内容的访谈，因为我觉得跟你一样是好奇的人，可以共同有很多的话题，所以不知道以后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来跟我们谈一谈呢？
欢迎欢迎。
好的，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你这个，你是在别的地方也做过访谈，对吧？
哦，这是汉声广播。
所以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在台湾的汉声广播电台，你都做访谈，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你这本书，也看到你这本书在台湾受到很大的欢迎，引起很多的回响，让很多人能够在女识方面有更多的了解，包括我在内。
我是诚心希望能够推广女识文化，然后让大家更健康，就是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我们呢，就是养生顾家，然后建国健康的健，享天下，就是分享给天下。
好的，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陈一芬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跟大家道一声晚安。
晚安，大家，晚安。